我们在上期节目谈的是时间旅行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你从今天2024年4月25日往回旅行整整380年，穿越到公元1644年的4月25日啊，农历是3月18日，穿越到那天的北京，你会发现你正在见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你会看到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把帝都北京团团围住了。这天李自成下令攻城，起义军的将士们架上云梯奋力攻城，他们越城而入，迅速就占领了外城。25号晚上，时年33岁的崇祯皇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紫禁城北侧的煤山啊，就是今天北京的景山啊，在山顶上远望城外和张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啊，张义门就是今天的广安门。崇祯皇帝唉声长叹，徘徊无语，他想不明白帝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要知道崇祯与明朝的绝大多数君主都迥然不同，他在位17年始终兢兢业业，勤政自律，与荒淫无度的前几代君主相比，崇祯堪称是皇帝界的劳动模范。他在遗言里说，朕非亡国之君，无疑他是理直气壮地讲出这句话的。崇祯的这句自我申辩啊，国家不是毁在我的手里的啊，我们后人也都是认可的。如果有人说明帝国是亡在崇祯皇帝的手里，那或多或少是对历史的歪曲。那么至于说明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现在在学界也是莫衷一是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这里边有万历皇帝代政说，有深度腐败说，有流寇与满清两线夹击说，有党争说，有财政危机说，有君臣离心离德说，还有气候异常说和鼠疫疫情说。其实如果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才是最接近当时的历史真相。当那么多的厄运全都叠加到一块儿啊，你真的可以借用宿命论的那个概念了，那就是气数已尽啊。即便有崇祯这种励精图治的勤勉皇帝来当家，那也是无力回天的。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满啊，公元1636年，也就是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的八年以前，明帝国似乎还真有那么点起死回生的态势啊。这事儿还得从1627年说起，这年崇祯继位，那么新皇帝上任肯定是一派土旧纳新的新气象，很多在前朝被打压的士大夫都得到了重新的启用啊，其中包括杨鹤、杨嗣昌父子。崇祯曾先后让这父子俩出山来解决帝国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啊，就是流寇问题啊，用现在的话语体系就是农民起义问题。那么为什么明末的农民起义会如此的风起云涌呢？啊，除了明朝的政治极度腐败和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那么天气原因也是不可小觑的。现在的研究显示，从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地球表面的温度出现了骤降，我们国家的学者称之为明清小冰期。在这个所谓明清小冰期期间，广州竟然会频繁的降雪，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个什么场景。从万历到崇祯年间，中国北方的持续低温和干旱更是家常便饭，而长期低温又导致鼠疫疫情一再爆发。那么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尤其是在本来就已经很贫瘠的陕西省，农民们因为无法生活，纷纷铤而走险，当上了流寇。没过多久，农民起义就成燎原之势，蔓延到了各个省份，人数一度达到了近200万人，涌现出了一大堆像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样的起义领袖。那么很快，流寇就成了明帝国最头疼的，也是最难解的国内危机。被朝廷先后启用的杨鹤、杨嗣昌父子，是那个时代一顶一的精英，父子俩的平寇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父亲主张抚，儿子主张剿。1629年，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他对农民起义军采取了招抚诱降的办法。这种办法说白了就是把流寇收编进明朝的军队，农民造反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嘛，如果有机会吃粮当兵，他自然就不造反了。可是突然让军队扩充好几倍，帝国没有这么多的军费啊。可见抚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在当时已经不具备可行性了。那么到了1636年，崇祯皇帝开始启用杨嗣昌，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可谓临危受命啊！这个时候的明帝国已经身处内忧外患了。满清的铁骑多次南下入塞，威胁京师的安全。同时，上百万的农民军在中原各处流动作战啊，这更是明朝的心腹大患。杨嗣昌是个既博学又能干的大臣，他不仅通晓典章故事，而且口才极好啊。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每次皇帝召见时，他总是思如泉涌，侃侃而谈，每次都能把崇祯皇帝给侃晕了。皇帝那年才25岁啊，他对杨嗣昌几乎是言听计从，经常惊叹地对杨说：“用卿恨晚，我真应该早点启用杨爱卿啊。”杨嗣昌中兴明帝国的规划有那么几条原则：攘外必先安内，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方能荡寇。意思是先和满清和谈，把外敌先稳住，专心解决国内问题，保证灾民的粮食供应，以防止更多的饥民加入到流寇的行列。可见杨嗣昌很清楚，农民起义说白了是个经济和社会问题，老百姓要是能吃饱饭，谁还会去参加流寇呢？杨嗣昌的荡寇方略就是所谓的四正六余十面张网，就是各省的官军联起手来，把起义军团团的围起来，然后各个击破啊。他倒没想起来建集中营啊，否则真的和英国后来在南非的剿匪战争差不多了。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围剿战略显然是有成效的，各省督府在杨嗣昌的指挥下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悍匪张献忠开始了他的第 N 次向朝廷投降啊，当然每次他都是假投降。那么与此同时，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正在奋力地追杀二代闯王李自成啊，因为这个时候一代闯王高迎祥已经被朝廷处理掉了。1638年11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潼关被围歼，全军覆没，只有包括李自成、刘宗敏在内的18个人突出重围，逃进了商洛山中。那么至此，流寇中最大的几股算是全都给荡平了。然而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却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他自己也知道所谓保民方能荡寇完全是一句空谈。要知道，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挑战已经把明帝国弄得只剩下一副空架子了，哪还有多余的钱来赈灾保民呢？这就是为什么杨嗣昌把几股最大的悍匪全都干趴下了，然而流寇却越剿越多啊，因为饥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嘛。紧接着外部的压力又来了，明帝国的运气实在是糟透了。也是在1638年的下半年，满清又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啊，朝廷只好调洪承畴、孙传庭前往京师勤王，这更是让流寇得以死灰复燃。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得到了喘息，他开始招兵买马，重建闯军，他还忙里偷闲娶了媳妇儿。那么张献忠也没闲着，他于次年五月再举反旗。前面说了，张先生每次投降都是个骗局。就这样，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两年后就变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破网。无奈他只好继续追杀张献忠和罗汝才等悍匪。那么此时的杨嗣昌已经身患重病，1641年年初，在陆续接到洛阳和襄阳相继被李自成和张献忠攻陷，以及福王和襄王两位王爷都被起义军杀害这些消息之后，那么杨嗣昌深感无颜面对皇帝，他彻底崩溃了，不久之后就死掉了。杨嗣昌死后的两年里，明帝国的两位仅存的国宝级将星洪承畴和孙传庭也先后陨落了。1642年洪承畴在松井大战中被满清军队俘虏，他后来投降了满清。第二年，李自成在潼关打赢了他的复仇之战，孙传庭兵败身死。至此，明朝末期的这次回光返照算是彻底熄灭了，帝国真的已经油尽灯枯了。击败孙传庭的两个月后，1644年2月8日啊，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吉利话嘛，永久昌盛。那么与西安这边万众同庆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帝都北京诡异的氛围，这无疑是崇祯皇帝一生中最暗淡无光的一个新年。据说大年初一这天，北京大风呼啸，刮起了沙尘暴啊，一副刀兵之象。按照传统，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崇祯皇帝强颜欢笑，早早的来到皇极殿，简单谈谈崇祯皇帝的生平啊。 崇祯的名字叫朱由检，他是明光宗当太子的时候生下的第五个孩子，明光宗在位就一个月，很快就死掉了。那么他的儿子木匠皇帝明熹宗是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检是在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的后宫里长大的，他年幼丧母，是被别的妃子带大的。那么寄人篱下的生活状态加剧了朱由检性格中的敏感多疑，也让他成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朱由检从小就低调内敛，他总是不苟言笑，静心读书，旁人很难揣测这个少年皇子心里在想什么。明熹宗驾崩的时候，朱由检才16岁，搁现在正是参加中考的年龄。然而登基后不久，这个少年天子，后面我们就叫他崇祯了啊，他就不动声色地干掉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当时的朝政事实上是掌握在大太监魏忠贤的手里，魏忠贤极受先帝的宠信啊，被称为9900岁，皇帝是10000岁啊，他9900岁，比皇帝就少100岁。魏公公达到权力巅峰的时候，整个帝国都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浪潮啊，官员们真可谓你追我赶，连袁崇焕都给魏忠贤建了生祠。虽然给活人建造生祠是个古老的传统，但是全国上下都给一个宦官建生祠，这在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崇祯继位后仍然像先帝那样优待魏忠贤及其党羽。小皇帝很委婉地说以前给魏公公修的那些生祠可以保留如故，就是不要再建新的了。崇祯还夸奖魏忠贤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然而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崇祯皇帝突然下旨将魏忠贤的罪状昭告于世，并下令将已经离京的魏公公逮捕入狱，魏忠贤在绝望中自杀身亡。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崇祯虽然年轻啊，那年才16岁，却很懂策略，知道如何麻痹对手，知道如何顺水推舟，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果断出手。不管怎么说，在公元1627年，崇祯确实给腐朽黑暗的明帝国吹进了一股春风。然而烂摊子就是烂摊子，崇祯接手的是一个已经腐败到骨髓里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个几乎枯竭的国家财政，再加上频繁的天灾、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和执着的一次次打进关内的满清铁骑。那么进入到1644年，崇祯龙椅下面的那个火山口终于要喷发了。李自成在大年初一那天称王后，就率军直奔京师而来。他们北渡黄河，打进了山西境内，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大年初八，也就是公历3月16日就攻下了太原。在太原休整了8天之后，又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新州。然而再往前走，李自成却意外地遇到了一根硬骨头。据守代州的明朝将军叫周玉吉，在我看来这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优秀指挥官。周玉吉击溃过悍匪张献忠，还以少胜多地打败过满清军队在明清战争中这种战绩是绝无仅有的。那么李自成以为可以轻松地拿下代州，然而却遇到了明军的拼死抵抗。周玉吉在代州坚守了数天之后粮尽援绝，只好率军突围，后退到了宁武关要塞。宁武关位于山西的中部，是从太原北上大同的交通要道。周玉吉在这里死守不退，最后火药用尽，周玉吉战死，全身尸急如未毛就是射在他身上的箭就像刺猬的刺一样多。那么攻下代州宁武关，给李自成造成了重大伤亡，上万名起义军将士丧命，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李自成盛怒之下下令屠城，杀光全城老幼。那么这次惨胜几乎动摇了李自成的斗志，一想到前面还有这么多要塞需要一个一个的攻克，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真的有必要去拿下京师吗？还不如见好就收，回到陕西去割据一方，做个西北王算了。李自成并不是一个格局很大的起义军领袖，两周后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他的思乡情怀再次作怪甚至主动提出要和朝廷和谈，希望朝廷允许他回陕西割据称王这个我们马上就会谈到。那么当李自成在宁武关犹豫不决的时候，上天突然又推了他一把，驻守在大同和宣府的明朝总兵分别致函李闯王， 说愿意献出城池向农民军投降。李自成一看，妥了，那咱还是继续前进吧。再看京师这边，甚至在李自成拿下太原的时候，朝廷仍然没有能够拿出一个像样的退敌方案。当时能够前往京师擒王的明朝军队，只有驻守在东北前线的宁远军。这支军队有30,000多人，由能征善战的吴三桂将军指挥。这是当时明帝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且在距离上也是离北京最近的一支明军主力。那么15年前，皇太极率领满清军队大举南侵的时候，吴三桂曾经跟随袁崇焕和祖大寿率领这支部队回京擒王，参加过北京保卫战。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崇祯皇帝对调宁远军回京擒王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如果让宁远军回京擒王，那么明朝在关外唯一的据点宁远将很有可能被满清攻占，甚至山海关都有可能被满清占领。皇帝真的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再有就是军费，据吴三桂的父亲老将军吴襄说，调宁远军回京需要高达100万两的饷银。可见吴三桂的宁远军事实上已经沦为一方军阀了啊！中央政府不给足了好处，是很难调动他们的。可是这会儿上哪儿去划了100万两白银呢？万般无奈之下，崇祯想出了一个办法，捐资助饷，就是动员文武百官捐钱。不幸的是，崇祯面对的是明朝的官员啊，尤其是明帝国末期的官员，这些人只知道中饱私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捞钱。让他们向外掏钱，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啊！不管崇祯如何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100万还是没凑出来。捐款的总数后来是不到20万，有多少是多少吧。宁远军必须马上回师啊！这已经又过去好多天了。不过应该说，这时候崇祯并没有完全的陷入绝境，他还有一条路。在大年初三那天，皇帝在德政殿召见了左宗允、李明瑞，问他有什么御寇良策。李明瑞给崇祯出了个主意，那就是南迁，先转移到南京去。李明瑞论证说，南迁并不是逃跑，而是就社稷于危亡之秋。历史上东晋有永嘉南渡，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曾到蜀中避祸，南宋则是迁都到了临安才得以延续。皇帝说，汝意与朕合，然诸臣不从，奈何？就是朕和你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南迁怎么办呢？李明瑞说，当内断圣心，勿置世其之忧，就是陛下您可得当机立断啊，不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崇祯当然是急不可耐地想迁都，他所谓的诸臣不从奈何，其实就是他过度自尊的性格在作怪。迁都可以，但是不能由他崇祯来提出来，他不能主动提出来丢下宗庙和陵寝而逃到南方去，应该是大臣们提出来，然后他先表示反对，最后不得不同意。这就是崇祯，性格果然决定命运。那么到了农历3月初4，这时候宁武关也丢了，再不赶紧筹划迁都就真的来不及了。崇祯对众臣说，李明瑞有书劝朕南迁，诸卿以为如何？结果大多数大臣都表示反对南迁，尤其是内阁大学士陈演以及魏藻德、光石亨这些人，更是严厉地谴责李明瑞啊，说他动摇军心，还扬言不杀李明瑞不足以安民心。这些大臣反对南迁，显然更多是从自身考虑，因为这帮人在北方已经经营多年了，在农业社会，你的财产就是田产和地产，因此南迁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破产，等于一切得从零开始了。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留下来等着李自成打进京师，大不了不就是改朝换代吗？而且新的王朝更需要有经验的士大夫来辅佐嘛，说不定跟着李自成混还更好呢。这不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内阁首辅陈演在城破之后立刻就投降了闯军，他还劝进李自成拥戴他当皇帝。那个魏藻德在北京城破之后被农民军抓获，李自成问他为什么不殉国，他的回答是愿为新皇效力，哪敢死去。可见这帮人对明帝国的未来早就不存希望了。有趣的是，那些所谓的怕死的想随着皇帝或者太子南迁的大臣们，大多在崇祯自杀之后也跟着殉国了，而让崇祯留下来死守的那些大臣，大多都投靠了李自成以谋求富贵，真所谓疾风知劲草。 那么崇祯看到朝堂上吵成一片，只能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然后拂袖而去。一个最有可能扶大厦之将倾的机会就这样白白的溜走了。不管是否情愿，君臣都只好固守京师，坐以待毙。李自成的大军于农历3月18日，也就是公历1644年4月25日打到北京城下。这时候上天似乎还想最后一次眷顾一下大明帝国。我们前面说了，李自成这个人格局并不大，他没有一统寰宇的雄心壮志，只想回陕西当个西北王。但是呢，需要得到朝廷的认可，于是在攻城之前，他让人给崇祯带去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与崇祯划地分治，只要皇帝将西北划给他管辖，让他在那里称王，并犒赏起义军100,000两白银，他马上就退兵。而且他还愿为朝廷内恶群寇，犹能以进兵驻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进耳。就是我可以帮助朝廷剿灭其他的流寇，还可以协助明帝国消灭满清，但是呢，我不奉诏，也不来京师觐见陛下。崇祯没同意啊，以崇祯这种超级自尊的性格，也不可能同意。他是大明的皇帝，怎么能与流寇屈辱议和呢？于是李自成下令攻城。当天下午，农民军就涌进了张义门啊，就是今天的广安门。崇祯皇帝得知外城陷落的消息后，就召守卫京师的三大营前来护驾。太监们报告说，三大营的部队早就已经溃散了，劝皇帝快逃。这就到了咱们节目开始时讲到的那个场景。崇祯带着太监登上了紫禁城后的眉山眺望，那么发现内城已经被重重围困，想脱身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下山回到了乾清宫。此时大难临头的崇祯仍不失王者气度，他有条不紊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让太监叫来自己的三名皇子，亲自为他们换上了民间的衣服，让他们逃出宫去，并叮嘱三个孩子说，见到做官的要叫老爷或相公，见到平民百姓要叫老爹或老兄，见到文人要叫先生，见到军人要叫长官，以此保全性命，勿忘父母之仇，勿忘光复名士。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啊，一位生命即将终结的父亲在叮咛几个不通人情世事的孩子如何在乱世中生存下来。孩子们走后，崇祯与周皇后、元贵妃一起喝了酒。《明史录》里写，同坐对饮，慷慨决绝啊，算是宫里的最后一次酒会。崇祯要求他们自尽，周皇后一回到坤宁宫就自缢了。那么崇祯把公主叫来，公主这年才15岁，崇祯叹息说，尔何生我家？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然后左手掩面，右手挥刃，用剑去砍公主。大概就是因为挡着脸，所以只砍断了公主的左臂。天快亮的时候，崇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再次来到眉山。崇祯在一棵树上自缢身亡，年仅33岁。王承恩随后也上吊自杀了。李自成进城后发现崇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在全城搜找，终于在第三天找到了崇祯的遗体。只见皇帝身穿蓝色道袍，披头散发，头发遮住了脸，就像崇祯在遗诏里写的，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关于这个遗诏有很多种说法，有说是在皇帝的遗体上发现的，是写在衣服上的血书，也有说遗诏是在乾清宫里找到的。遗诏的内容也有各种版本，主要是检讨他自己执政17年一事无成，另外是诸臣误朕啊，致逆贼直逼京师，我实在是没脸见祖宗啊。最后两句特别具有英雄气概，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一人，就是你们这帮流寇可以把我的尸体砍碎了，但是呢，不要伤害老百姓啊。明朝有过好几个不要脸的皇帝，崇祯与这些人正相反，他太要脸了，非常看重自己的历史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他死前会悲愤地向世人申辩，朕非亡国之君。崇祯这种人通常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看到他登基后求治心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勤政和大臣们的全力辅佐，能够迅速地改变明朝国势衰微的局面，实现帝国的中兴。然而那个时候的明帝国早已经积重难返，崇祯再怎么发力也终将是无力回天的，帝国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个人的兢兢业业、勤政自律而得到迅速的中兴。那崇祯自然会感到极度的失望，精神压力也会与日俱增。 他本来就多疑，这时候更是疑神疑鬼，认为大臣们都在拆他的台，于是呢，他翻脸不认人啊，频繁的更换大臣啊，17年里他换了50个内阁首辅。那么像袁崇焕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是说杀就杀，这就搞得臣子们个个畏首畏尾，离心离德。明帝国本来就已经千疮百孔了，那么君臣之间竟然还无法实现良性互动，更不用说形成合力了。于是崇祯就只能一个人战斗了，那么结局自然是与轰然倒塌的明帝国一起同归于尽了。最后说说那棵醉槐。今天你在景山公园里看到的那棵老槐树并不是明思宗自缢的那棵歪脖树，到底是哪棵树吊死了崇祯啊？这棵树到底是在山顶上还是在山下，其实没人知道啊。也是在1644年入主紫禁城的清朝顺治皇帝把景山东麓的一棵歪脖树定为崇祯自缢之处，并锁上铁链，称之为醉槐，因为这棵树杀死过皇帝，所以有罪。这棵老槐树一直活到了20世纪。1966年被红卫兵剥光了树皮，槐树因此而枯死。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棵槐树是1996年从北京建国门的一个居民院里头移植过来的一棵古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期节目是由我们的听友4627-50945点播的，希望你喜欢。我们下期再见。